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唱诗394首。
感谢神是我救赎，感谢神已被保护，感谢神他与我同在，感谢神不会匆匆，感谢神是春暖秋凉，感谢神是我知足，感谢神将眼泪抹干，感谢神是我恩福，感谢神祷告不已，感谢神虽未回忆，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是苦难欢乐，感谢神为我心灵，感谢神是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怜悯，感谢神是玫瑰花开，感谢神百花争艳，感谢神是家庭温暖，感谢神母亲家庭，感谢神是喜乐忧愁，感谢神是我平安，感谢神是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感谢主耶稣恩典，我们这一次大同教会50周年的纪念的确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回顾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我刚刚提到一个陈老师他也在场，他在28年前他来信主那时间过得很快那么他说想到神的恩典就满心感谢。那的确我们在主里头能够为主做工，成为神的仆人，更加感谢在以赛亚书，神他要救赎以色列百姓，他就先预告了要借着古列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古列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让以色列百姓毫无惊慌的，他能够顺利的回到了他的故乡。所以古列也可以预表耶稣基督因为古列的工作所向无敌，都是出于神的大能大力。但是古列呢，他是外邦人，也可以预表着末后的真教会。我们虽然是从外邦来归主，但是神看重我们，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仆人真的是非常荣耀。本来这个圣经里头提到，原来以色列人才是神的仆人，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要扮演神可以说是中保的角色，能够来引领人来归向神。所以在出埃及记19章那里头呢，就有记载神呼召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就要成为这个祷告的民，就是为众民祷告归向神。很可惜以色列百姓在这个事情上面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个仆人的角色，所以这个角色不得不就要落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呢他就是道成肉身来成为仆人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现在呢要从42章来查考，因为41章讲到古列的救赎，但是很奇妙，整个救赎的计划是往前推，然后就推到了古列推到了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42章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确是在讲耶稣基督，因为在新约圣经就指着这段圣经说，这是指耶稣基督说的。但是呢，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他是仆人 但是呢我们要查考这十二四十二章呢，就要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成为神的仆人啊。仆人这个角色虽然是卑微的，仆人照道理来讲他一切是属于主人的，他没有自己啊的那个主张，没有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听主人的话。但是能够成为主耶天上神的仆人，那是非常荣耀的。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啊来扮演这个啊角色。那我们看看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啊，第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里提到啊，看啊，要唤醒谁来看呢？他是要唤醒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来看啊，神要拣选你们成为尊贵的仆人，可是你们竟然不愿意啊。所以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仆人角色就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他怎么成为神的仆人呢？这里说到我所扶持的、所拣选的，这个扶持呢，这个动词啊是有那个继续的意思，就是神继续不断的来造就啊这个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耶稣基督出生之后一直到十二岁啊，圣经记载说啊他的啊身量跟他的智慧一起的成长啊。那这个也让我们明白哈，要成为神的仆人，就从小呢要立定心智来服侍主啊。感谢神啊，我也大概是在十岁左右哈，因为我一场的大病，那加上当时家里啊这个父亲呢、啊、经商失败，可以说是啊祸不单行啊。那时候啊患了一场大病啊也没有那个不够这个啊经费来治疗啊，结果就休学了一年哦。那学一年以后啊，病越来越严重了、啊。那到最后啊，经过一年以后，不得不送到台大医院。医生说：“哎呀，你这个病，因为那个是肺部哈，那个感冒嘛，那重感冒以后就肺部就受伤害，吐血了。哦，那到医院照了 X 光以后说：‘哎呀，医生说您这个肺好像那豆腐啊，去碰到石头啊，烂掉了。’哦，所以医生好像觉得说不好医治啊。那时候啊、那个年代啊，大概只有。”台北三重跟大同教会三个教会，在北区啊只有三个教会。那时候我们就请我妈妈就请教会哈、哦、弟兄姐妹帮忙代祷。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妈妈许愿了那许愿当然我是不知道，但是很奇妙，我进台大医院不到三天了、啊、哎病是好了。我记得很清楚，台大医院旁边就是一个新公园嘛。哦，我第三天就跑了去新公园玩了。以前病得很厉害的时候，真的没有力气了，三天就好了，不到一个礼拜出院了。后来我爸爸才跟我讲，说妈妈许愿了，哎，所以你要立志哦，啊，将来要服侍主。虽然我那时候啊病好的第四年级啊，我就啊就是升五年级了哈，小学五年级我就开始读书了。哎，那时候我爸爸再三的提醒我，一直跟我讲妈妈许愿了。哎，那当然从那时候我心里也知道啊，读书要为主耶稣读了哦。所以感谢神，也就是家人的带导啊扶持跟教会啊的这个栽培啊，所以后来我才能够顺利的来当传道啊。所以在这里啊，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真的啊，人的一生啊，是要靠神的扶持，啊，虽然我那时候要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家境困难了，啊，那时候我在银行工作，啊，那时候在银行工作收入也是蛮多的哈，但是我爸爸、啊、鼓励我，我爸爸跟我讲，你不用担心，你要想想耶稣呀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过这个约旦河，啊，脚一踏下去，水就分开了。好，我爸爸跟我这样讲，说你不要担心家里的经济啊，你去当传道哈、哦，那么主耶稣会帮忙。那这样我现在当了传道也大概有33年左右了哈、哦，啊，那真的回头一看， 真的是主耶稣啊，好像像耶稣一样，耶稣啊一样，我们踏进去啊，河就分开了，以前所顾虑的那些困难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扶持。那在这里又讲到神所拣选的，这个拣选的意思叫做分别为圣，拣选就分别出来，好像我们买橘子啦、啊，买水果，你选哪一颗啊？那就是你所喜欢的，那其他你就不喜欢了啊。其实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不是我们拣选神啊，是神拣选我们啊。所以被神拣选，真的是我们要万分的感激。众多的人当中，我们竟然那么样的有福气被主拣选。可是这个拣选还有一个意思啊，就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也就是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从小一直到大，到了十二岁的时候成为律法之子啊，他就能够上圣殿去守节了。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上圣殿守节呢，看他很认真啊，十二岁而已就能够在圣殿一面听一面问，所以他灵性的成长也是在乎于他肯学习。那今天呢，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长进呢，我也一直认为教会在做真理教导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满足于单向式的这个听到，所以我们希望教会啊要多多制造机会，让弟兄姐妹啊能够有一面听一面问的这种机会，这样的灵性的成长才比较快，大家能够把自己从神领受的把它分享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相信我们就能够跟主耶稣一样，真的是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最感动的他讲的一句话，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第八章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他讲，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真的是我们的主证了不起，因为没有人能够从他身上找出他的罪来，所以他才有资格为我们流血牺牲来赎我们的罪。所以他这个仆人真的是了不起，他被神所拣选，他常常自我反省，过着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服侍主，我们要以圣洁为贵，尤其我们真耶稣教会，我深深的以真耶稣教为贵，因为真耶稣教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所以我们或许对于觉得说教会要求我们很多，什么不能够喝酒啦，不能跳舞啦，不能抽烟啦，我觉得说这样教会的要求是对的，这个才能够让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社会上能够让人敬重，就是因为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那再来我们看呢，这里说心里所喜悦的，这个主耶稣啊，他凡事讨神的喜悦，所以他要出来的时候要来做圣工的时候，有天上天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神亲自见证耶稣基督一生在出来现身这个之前的三十年，因为主耶稣三岁以前的那些记载，圣经很少，虽然很少，但是天父的一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就可以让我明白了，他现身之前的三十年，他所作所为的都是讨主喜悦。所以我们人的生活，我们要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做什么事都要想，主耶稣喜欢吗？天父喜欢吗？那我们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的话，那我们才配得成为神的仆人。在接下来又提到说，他是为神所用他这里说，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了，所以有神的灵在他身上，这个就成为一股的动力，所以说有神的灵，那么我们所做的，我们，才能够真的是 符合仆人的这种的条件的哈。我们晓得仆人呢应该是什么样呢？耳朵要听主人的话，主耶稣天未亮就祷告了，这个也是仆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效法的地方。耳朵要听闻主人要叫我们做什么，我们绝对不能够说我想要做什么。你看连保罗都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推展圣工也是要祷告问主耶稣，主啊我当做什么。当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打迷糊仗了奔来奔波来往，结果还是空空的了。所以想一想真的是多祷告才不会奔跑这个白忙一场的哈。那么仆人呢有神的灵，他的眼睛就会看得清楚。因为做仆人你眼睛要明亮要看清楚。像主耶稣他要帮助人他要看这个人到底配不配得帮助。因为没有信心你要帮助他，他不配啊，因为他不信嘛，你要为他祷告怎么有效果呢？所以主耶稣你看他那个瘫痪的被放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这个有信心，所以主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救了你，那你的罪赦了这个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仆人眼睛要看清楚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人。那么心要想所以我想神的灵要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了。我们看这主耶稣他在处理那个淫乱的妇人，有人把这个妇人抓到耶稣面前说你看这个妇人犯罪被我们抓到了，你想要怎么样处理？圣经说假如主耶稣说定他死罪，人家说那你来不是要救人吗？假如主耶稣说赦免他的罪，你违背了摩西律法，进退两难你说主耶稣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蹲下来然后在地上画字，其实在做什么？心里默祷，心里在想要怎么做尽善尽美。就主耶稣一起来之后怎么说你们谁若没有罪的你可以把他打死结果大家良心摸一摸大家都跑掉了。主耶稣问那个妇人说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呢？没有。主耶稣说那好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真的是太妙了主耶稣这个心思很用心所以我们服事真的要用心，能够做到面面俱到，不伤害任何一个人，反而能够造就人。所以仆人不但心思要灵巧，还有仆人的这个手仆人的手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他的手做什么呢？令我们最感动的是什么？洗门徒的脚，那一双手甘愿洗门徒的脚。所以一直到今天连外邦人都感动。所以母亲节的时候你看有一些社团举办什么为母亲洗脚就这个洗脚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行动，也代表了我们的爱，对父母的爱那么主耶稣洗脚是代表了他对门徒，对他所为他所爱的人，他表现了他最大的爱了。主耶稣不但这个亲手洗脚，主耶稣嘴巴所说的都是造就人的不但如此主耶稣的脚呢，你看主耶稣到最后的时候要往耶路撒冷去了，有人跟他讲主啊不要去你会死的。主耶稣怎么说？今天明天我要往前走，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可以的。他的脚往目标直跑，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当仆人应该效法。到底我们目标在哪里？做圣工不能没有目标我们不能够想到什么做什么。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教会的带领要怎么带领教会往哪个目标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个人也是一样，你至少有一年两年三年的目标，教会也是一样，一任三年的负责人至少你要有三年目标，能够的话五年六年那更好，你能够更看清楚方向在哪里那我们要怎么努力所以想想这里说神的灵赐给他，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他真的当了，主要是当了个好仆人，因为圣灵给他这样的智慧 啊，这是我们要效法的。第一节的最后呢，又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你看主耶稣的目标很清楚，人家跟他讲，哎呀，你来医病赶鬼，主耶稣看了看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到别的村庄去传救人的福音吧。哦，所以他是要把这个公理传给外邦，这是我们的责任。今天真耶稣教会掌握了得救的这个钥匙，哎，所以主耶稣把这个钥匙赐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要传扬这个得救的这个福音。特别这五大教义是跟其他教派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是跟得救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若是好好传福音，主耶稣大概会给我们机会去接触外教会的信徒啦、牧师啦，你就会更清楚了解。真的，我们太幸运了，他们竟然很多他不懂。比如说提到安息日，哦，我跟一个牧师讲，圣经说你犯一条就犯众条，你不守安息日等于犯了十条诫命了。哇，我就翻雅各书给他看，结果他很不高兴，我们不信雅各书，哎，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一些外教牧者啊接触的时候，才会发现很多荒唐的事情，他们不喜欢的他们就不要了，好，所以像洗礼，我那天也讲了，洗礼有赦罪功效，他们怕万一洗礼把人洗死掉怎么办，所以他不用了。我们哦，病人的话我们请长老会来给他点水礼了，他们可以改变圣经的道理，我们是不能改变。假如我们今天改变，我们就不用信真耶稣教会了，哦，所以像这里就告诉我们啊，神所托付的是要把公理传给外邦。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啊，因为我们顺服主的话，那所做的神跟我们同工。再看第二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应对得宜啊，对软弱的人，他不大声的斥责啊。你看撒玛利亚妇人啊，主耶稣跟他讲：“你可以给我一点水喝吗？”哇，这个妇人很不礼貌。你是犹太人啊，我是撒玛利亚人，利亚人，我们这两个种族互不相往来的，你怎么可以向我要水喝呢？我看当时这个妇人啊，口气应该是不好的，哦。但是你看主耶稣，他没有生气，没有斥责他，啊，跟他讲了活水的道理。主耶稣跟他讲，你都知道，跟讲话这个人啊，他有活水啊，哎，你就知道你会向他求活水。啊，这妇人在好奇，哎，哪里有活水，喝了永远不渴。那妇人好奇了，哦，所以在跟主耶稣谈话当中，哎，他也发现了主耶稣都知道他的问题，婚姻上的不美满，哎，后来主耶稣的话语帮他解决难题啊，他就到处去宣扬，哎呀，我看到了救世主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啊，面对这个异邦对他不好，他还是很有耐心，所以他不斥责人，不喧嚷的，不扬声的，那么他也只守分寸啊，他医病赶鬼，医病赶鬼之后，他还吩咐那些受惠的人病得医治的说，哎，你不要去传，你不要去到处去宣扬说你的病我 给你医治了。为什么主耶稣不让他去宣扬呢？这不是很好吗？因为主耶稣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只要这么一宣扬的话，可能会引起敌对的人注意了。所以主耶稣很有智慧啊，该传的就去传，不该传的主耶稣跟他讲，你们不要宣扬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主耶稣在侍奉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智慧。第三节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了。这里也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主耶稣的爱，一只压伤的芦苇他都不甘心把它折断，想要把它扶正，啊，江残的灯火他都不愿意把它吹灭，希望把它保留。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真的有看到有些人真的是江残的灯火，压伤的芦苇啊，有些人真的行为坏，坏到人人讨厌，谁要跟他在一起啊？但是我们不能够讨厌的，所以我才说到，哦，有些家庭啊有暴力行为，我们有想到暴力就想到那些施暴者啊，太可恶了，怎么可以欺负我们的姐妹呢？哦， 但是你不可以讨厌他，你要帮助这个姐妹啊，你也不可以给他一个主张说，哎，离婚就好了，哎，跟这个人在一起太危险了，我们不可以这样讲啊，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促成别人离婚，没有，那怎么办？江场的灯火，你要把它啊，把它保留住啊。所以我们的那个，我说家庭小组就有这么好处，大家会共同商量，哎呀，这一户家庭遇到这么困难怎么办？到商量以后，大家能够分工合作，大家轮流去关心这个家庭，真的主耶稣的恩待啊，帮助让这个要破碎的家庭，这个丈夫信主了，自然暴力就没有了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江城的灯火。有些的姐妹哈，就看真的看得很可怜，有的遇到什么压力哈，哎，不上班了，整天关在房间里头，你说多么苦啊！当事人很苦，那爸妈妈呢？如果我去访问这一家人，妈妈也是很苦啊，哦，怎么办呢？所以有访问班的来访问，但访问班没办法常常来访问呢、啊，那让他陷入苦境怎么办？真的要我们教会。附近的那些弟兄姐妹，大家讨论要怎么帮助这个家庭。不久之前，我去对岸的厦门，负责人带我去一个富贵的家庭，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负责人跟我讲：“哎呀，感谢主！哎呀，这个富贵的哈、哦，哎，情况慢慢好转了、啊。”然后这个负责人告诉我。在这个慕道者的附近的这些家庭呢，他们做了一个计划，一天一定要有两梯次的人啊，到他家去祷告，早上一个梯次，晚上一个梯次，一次至少要两个三个一起去祷告，轮流去，轮流去就简单了，你就要请哪一个人天天去，哇，那可能他很忙，可能有时候不能去，可是轮流去就容易了。结果呢，他们是轮流去，早上也有人去祷告，晚上也有人去祷告。各位想一想，这个慕道者会不会因为这样教会的爱心的举动，他怎么样？他感动了。再来，你去祷告，要去勉励他，信心加增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所以后来呢，我不久前又去了，问负责人说：“哎，那户人家怎么样了？已经信主了，变好，那个鬼出去了。”所以这里真的是告诉我们，今天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像江城的灯火，压伤了芦苇。那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做一个好仆人呐、啊。我想也不是主耶稣一个人在做，他有十二个门徒，所以他也告诉十二个门徒啊，你们要两个两个出去，所以我们做圣工不要一个人，最好是两个两个出去。再看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善胆，直到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等候他的信回。这里让我们看到侍奉本来就是一个灵战了，在侍奉当中要遇到很多挑战，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一直到十三章，各位看一看，主耶稣在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好像羊进入狼群一般，所以主耶稣勉励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七个比喻，是吗？讲撒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稗子的比喻。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你从这些比喻就可以知道，这些比喻里头都隐含着什么呢？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你看种子撒上去，四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好土能够开花结果，其他三个地方就全军覆没。这是告诉我们做圣工不是那么容易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要勇敢面对啊、哦。所以这个是从这里到明白，主耶稣在世上做圣工也是一样，不灰心不善胆的，直到在地上设立宫里。设立宫里具体的来讲就是设立真教会，所以我们真教会应该在各个乡镇普遍设立，甚至台北市啊，我们各个村里普遍设立我们不要以为说大同离这个三重离双连都很近嘛，大概饱和了，不要这样想。我们能够发展的话，能够多设立教会，让整个这个台北市 各处遍满遍满真耶稣教，那就是我们教会的荣耀了。所以在这里就 提到说，直到在他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人都等候他的信回。我们再看第五节，这里就要谈到了这个仆人的职分是什么。这仆人的职分是谁来授权呢？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这位造物主。所以在第五节这里呢，特别用这一番话呢来形容天上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创造诸天的神，铺张穹苍啊，将地跟地所出的一切铺开了，是气息给地上众人，又是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耶和华，他这样说。所以这里特别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所以当然从神的创造，我们就是知道他是一个造物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的确是有创意。所以为什么我要常常讲创意，就是我希望说我们做圣工不是呆板，我们要灵活，因为我们的主本来就是有创意的主。所以呢，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什么呢？将来神要赐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福分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也没有交给天使辖管啊。这里提到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的。将来的世界交给谁啊？交给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蒙恩的人。因为这个世界要毁灭嘛，所以有一个这里讲到将来的世界所以圣经常常这么说嘛，人若不能够照管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去照管教会，去管理教会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服侍主耶稣，先从我们自己的家服侍起我们自己的这个另外一半，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是不是有尽到我们的本分？我们若尽到了，那么主耶稣这个天上的父就会像这样子把这个重责大任来交给我们。所以在第六节这里就说了，第六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在这里呢，就是这里特别强调我耶和华，就是天上的神他凭着公义招你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公义是什么意思？公义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那么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并且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仆人那我们的角色就是要成为中保了那么这里特别强调，主耶稣不但成为众民的中保，也做外邦人的光那这一点呢就非常重要了中保就是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要先跟神和好，我们才有办法跟人和好。所以呢，这个团契的带领就很重要。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首先我们要先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这里特别强调做外邦人的光这一点我想我们自己自我要求，有时候我们都是很忙的那有时候看到外邦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懒得去亲近他们。那这样光怎么能够照在黑暗呢？所以想一想，有时候对于没有信主的，我们稍微留点时间给他们，跟他们讲讲话，跟他们打个交道那趁这个好的时机，我们就把这个神的恩典给他们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到医院里头，安老院里头到我们左邻右舍有困难的，我们就接近他。那这个我们就成为外邦人的光，成为世上的光了。那么第七节呢，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个是主耶稣他的职分他要当仆人，他要做这些工作。开瞎子的眼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现在世上人可以说是大部分是瞎子，因为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子，对不对？医治好了以后，很多人很不高兴， 有人说啊，这个人一定是从神 那边来的、哦、那这些法利赛就很不高兴，你怎么可以说耶稣从神来的，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罪人。所以主耶稣 就讲了一番话、啊、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第九章、啊、约翰福音第九章、啊、第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还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呢？叫我信他呢？二七节，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这是主耶稣对那个眼睛被医治好的那个人、啊、跟他讲说，你信神的儿子吗？那瞎眼的不认识耶稣 只知道说耶稣医治了他、啊、那耶稣说、啊、跟你说话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啊、他就是啊、我信、啊啊、那么三十八节呢，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了、啊、十节，同他在那里怀上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啊，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明明看见耶稣的作为，但是他不承认。所以主耶稣说、这个能够看见的反而瞎了，是不是？今天很多人眼睛看得见呢、啊，但是瞎的看不到。所以主耶稣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看到人们所看不到的是什么？看得到的盼望不是真盼望，看不到的盼望才是真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有属灵眼光，我们看到的那看不到盼望就是永生。这是世上的人看不到，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 在信仰上要努力追求，就是因为我们眼睛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永生了、啊、所以这里是教导我们说，开瞎子的眼、啊、让在、啊、我们的、亲戚朋友、啊、他看不到，那你要向他做见证啊、那么求圣灵开导他，开导他的心，他就看到了。哎呀，人生最可贵啊，追求永生。有一个心脏病的一个小姐，她三十年的心脏病，后来到我们教会慕道以后，她跟她爸爸讲：“爸爸，你一定要让我信主。你看我三十年来被病魔折磨了，假如我不信主的话，下到阴间，那是多么可怜呐！”虽然三十年被病折磨没关系，我能够得救就很有福气了。你看这个小姐啊，听了道理知道了，人生要追求什么，就是这个永生啊，没有第二次的死啊、哎、所以今天很多人不知道、哎、我们应该要让他明白，开他的眼睛，这个属灵 的这个好处啊，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这又提到说要把被囚的把他带出监狱来、啊、所以今天呢，很多人被魔鬼、啊、所捆绑，被罪捆绑了。所以我说酒色财气很可怕。有人认为说，我们教会何必限制说不要喝酒呢，不要醉酒就好。我个人是认为啊，在这个时代诱惑太多，我们还是要强调不喝酒。你在公众场合你不要在那边喝酒，即使人家跟你讲啊，喝一点吧，不要，因为你喝一点就有两点三点了，到最后就醉倒了、哎、所以这个魔鬼是很可怕的，我们是不能够给他留地步、啊、这个是我们已经看了很多，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不能够让步了、哦、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被囚的出监牢，你要让他们明白，在这个末世魔鬼的诱惑太多了。再看到第八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啊、归给这些雕刻的偶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他不但慈爱，同时告诉我们他的名是荣耀的，荣耀代表全能、胜利、啊、圣洁、 啊，我怎么可以把这个荣耀归给假神呢？若归给假神的话，不是害惨了所有的人吗？各位有没有看过被鬼附着那种可怕的情形？啊，那么在主耶稣啊，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正道的时候，鬼很大胆，哎，他明明知道耶稣是谁啊，他在那边唱反调。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啊，第一章啊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大家都很稀奇，很尊重耶稣，可是魔鬼是不尊重耶稣的。所以看二三节，在会堂里头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哪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连魔鬼都知道啊，魔鬼知道主耶稣身为是神的圣者啊，魔鬼知道，但是呢，他硬心不悔改，哎，他跟主耶稣唱反调，扰乱主耶稣的讲道，哎，那主耶稣不必这魔鬼替他做见证呢、啊，主耶稣就很不客气，在二十五节就是说，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啊，巫鬼就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大有权能。啊，主耶稣能够胜过魔鬼，胜过这些偶像，啊，主耶稣的作为就是要让人看到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何而造，是为神的荣耀而造，啊，为神荣耀而造，那我们要怎么荣耀神？我们要做神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蒙拣选就要做神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应该养成习惯，啊，有什么好的体验，赶快跟别人分享，来见证啊神的荣耀。啊，第九节呢，这里说，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了。各位想想看，这里说先前的事已经成就了，啊，那么什么事情呢？就是古列要灭掉巴比伦，释放神的选民。其实这个成就没有，在以赛亚讲说根本连影子都看不到，对不对？一百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但是圣经的预言就是常常啊用这种好像已经完成的那种口气来讲，哦，说那先前的事已经成就了，现在我要将新事说明。这个新事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第六节那里所说的，耶稣要成为啊新约的中保，让人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啊，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明白，耶稣的救恩是新事。所以你可以从启示里头看到很多这个新的字，啊，新歌、新人、新事。新代表永远长新，不会旧的。它的新在原文里头大概有两个字，那这个字是永远新的，不会旧，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生活在神的救恩里头，我们是永远长新呐，啊，哦，所以在第十节到十七节那里啊，就让我们看到啊，那些蒙恩的人会唱新歌，啊，会唱新歌，啊，新歌就是说你经历的啊这个苦难，得神的救恩，这叫做新歌，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呢，假如说你在啊还没信主以前，你接受很多很多苦难，然后主耶稣救了你呢，哎呀，那种的恩典呢，啊，真的可以用诗歌把它唱出来。哎，真的是非常美妙动听，哦，这就是新歌。所以圣经里头就讲到了，得救人才能够唱，你不得救你唱不出这个新歌，啊，就是这美妙的见证，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就让我们明白，啊，这个仆人之歌呢有四首了， 四首仆人之歌，这是以赛亚书哈，从四十二章，还有四十九章，还有五十二章、五十三章，总共有四首这个仆人之歌非常有名。这个仆人之歌就在介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想要当神的仆人，以赛亚书的这些美好的这些信息可以值得我们来查考学习。我们来唱诗287首。
感谢感谢，为主耶稣劳力做大山沟，劳苦也乐意。无论何时，他若分派我们，都要欢喜，去做无赖舍，为耶稣劳力。我们欢喜去，我们欢喜去，为耶稣劳力。乃做公子弟，欢喜欢喜，我们宣传福音，论主怎样爱我们是为基督耶稣，舍身在十字架上救赎罪人，恩典何等深，为耶稣劳力。我们欢喜去，我们欢喜去，为耶稣劳力，此生来做公子弟，温柔温柔，服从耶稣命令，忠心跟从他的教宗心，引导世人来救神的羔羊，他除去罪孽的忧伤，为耶稣劳力。欢喜去，我们欢喜去，为耶稣劳力，这是来做公子弟。
大同五十周年真的是一个喜年啊，因为圣经里也讲喜年就是五十年了。那么这个在喜年的时候要把一些这个奴隶要把释放出去啊，这是恩典的年。那我相信呢，在这五十年当中，主耶稣要我们来纪念，他要厚赐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只是有一些庆祝的活动，但是我想更进一步要去思考，五十年之后，我们大同教会有没有一个更清楚的方向，要怎么样啊，借着教会的圣功来荣耀神，人才的栽培啊，人人动员。每个家庭都得到健康啊等等的一些圣功哈，其实值得我们好好去策划。其实我们执会也可以授权给一些青年，给一些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去想想看，我们怎么样来推动我们还没推动的圣功。那我想五十年之后，可能到了五十五年，我们有一番的作为了。那时候再来五十五年周年庆祝的时候更有价值所以我相信主的恩典是丰富的一定会把更多恩典临到我们。